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佳。
你觉得我们今天可以查得出这个罗马书里面所讲的彼此吗？
有点困难，罗马书还有好几个。
你觉得这好几个是连成一个呢，还是分成好几个？
至少十五章里面呢，有几个彼此同心，彼此接纳，彼此劝解，彼此交往。
哟，有这么多啊，我怎么没看到这么多呢？哎，我该去
read。
是是是是是是是，没错，我找到了。那你觉得这里所说的彼此同心、彼此接纳和十四章我们讨论过的那些东西有没有关系？是连成一个的还是不一样的？
可能跟这个彼此亲热有点像。哎，
怎么讲？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我们从十四章讲的是
彼此建立，
不要彼此论断。对，然后我们上一次讲到说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十五章再接着讲呢，要这个彼此同心啊，前面也讲过对吧，不可再彼此论断。那这些都是讲的同一件事情呢，还是不是同一件事情？要你们彼此接纳，因为十四章开头就讲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关系？
有一点关系吧，不能说完全没有。
你这个赖皮，一点关系是多少？
一点关系，百分之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哪一半是哪一半？因为这段呢，我们需要反复的去读的话呢，当然我讲过，这些话你一句句拿出来都挺好用啊，都闪亮亮的。可是实际上，他在这里到底是干什么？你得回忆一下这个罗马书。保罗写信给在罗马，哎，哪儿的教会啊？
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
然后他接着就说了，哎，他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哪里去，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啊。只是呢，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所以保罗见到他们没有？
保罗还没见到呢。
哎，没见到他，没见到他归没见到他呢。哎，
进过去。
他，我们一再的讲，他这个屡次定义要去呢，没去成，那他就把屡次定义要去要和他们分享的事情呢，写成了罗马书。
对，梳理很清楚。
所以道路不顺呢，也感谢主，道路太顺我们就没有罗马书可以读了。他又把这个罗马的教会称为什么教会啊？外邦的教会，就像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可是你读到最后啊，读到十六章，我们还没有念这一章。这个十六章是大有讲究的，因为保罗啊，他在两封书信里面他问安的人特别多。
对，
一封是罗马书，还有一封就是哥罗西书。那这个罗马书跟哥罗西书都是他自己没有去过的教会。不服其他人可能觉得他这个好像厚着脸皮啊，倚老卖老一样，硬要插这么一脚，因为人家建的教会干你什么事情呢，对不对？
那他觉得他自己有职分。
哎，他这个职分还不单是对着那个教会的职分，而是什么外邦人的使徒。 叫所献的外邦人因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哎，这个是他在十五章后面讲的啊，所以他就说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所赐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啊。这句话我觉得是太重要的，应该是发给现在所有的中国教会，
嗯，
对不对？也稍微提醒我们大家的记性啊，可能从来很多人从来没想起来过，是不是？我信主就好，跟保罗有什么关系呢？
对啊，他有一般都是出名的牧师，不太会讲到对保罗的书信啊，反正觉得自己看不懂，然后听这种有名牧师解一下，哎，哦，还有得着。
今天的中国教会里面，许多传道人或者许多出名的这个啊所谓的名牧啊，或者他们系统的领头的人，那地位是远远大过这个外邦人。外邦人的使徒在外邦教会里面做神福音的祭司，这是指的保罗他自己，是千万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嗯，哎，所以保罗基本上把罗马教会当然也是当成外邦教会之一。可是你到了第十六章的时候，就他在问安，
嗯，问安，
哎，我们刚才说过这两本书，罗马书和哥罗西书，问安的人特别多。你也就知道，尽管保罗没有自己没有去，可是他认不认识教会里面的同工啊？他认识，
嗯，他可能
信主的很多人他不认识，他这个他绝对认识。哎，他写信特别问这么多人的名字安呐，啊，我觉得他是有一点，怎么讲啊？哎呀，有一点智慧的，嗯，不是一点智慧啦，那就总不能讲他有点心机嘛，对不对？
那肯定是褒义。
这只是为了让人家更能够读进他的信。一方面真的是问安，对不对？另外一方面，嗯，普通的人他就说，哎呦，哦，原来这个老先生这个不简单呐，啊，
嗯，
他不是随便来了个教师，是不是？什么南方巡回使徒啊，主在这时代所兴起的器皿啦，来我们中间讲了一番话，跟我们没有真正生命上的关系，这个人不一样。你看我们教会多少主要的同工他都认识。
嗯，
所以他就开始问了啊，他就开始问安的十六章，他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这个坚格里教会应该也是外邦人的教会啊，
嗯，
啊。然后下一对就是这个新约的第一夫人，是吧？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那这个是谁？这是犹太人。
嗯，
使徒行传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
没错，这两个是一对好夫妻。
哦，这尤其是好太太带着的好先生啊。
把太太名字放前面
啊，这个绝对是的。你先生带个人回家没什么问题，这太太要把这个人接纳下来，还愿意跟着跑。这个人是个政治犯，整天挨打，到处找麻烦，又是他们犹太人本族名声最臭的一个人。这个太太要让他继续这样做，而且太太甘心乐意成为他的同工，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嗯，
你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罗马的教会到底有几个点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有一个主要的点是在这对犹太人的夫妇家里面。
嗯，
犹太人的夫妇家里边，有多少人是犹太人？还有没有别人是犹太人？绝
对
有，
绝对有。你看他最早是在以弗所嘛，
嗯，
亚波罗不是就到他们家去受教去了？
对呀，啊，
嗯，然后这回他现在搬到罗马来了。
这里边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呢？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人，不是说他们是使徒，就是连使徒都认识的人，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那肯定也是犹太人啊。
嗯，
啊，问我亲属与我一同作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这就是他指的这些人。这里面肯定有一些犹太人，犹太人有一定的数目，就会吸引更多的犹太人，犹太的信徒。嗯，这个我不知道在国内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可能不是这么明显，但是在北美这个情况很明显的，啊。你一进去，你第一个感受，这是一个香港来的啊，广东话为主的教会呢，还是一个台湾来的，哎，以普通话与国语为主的教会呢？
嗯，
还是一个主要是大陆来这边信主的弟兄姐妹的教会。 你哪一个族群的人越多，就越容易吸引同样族群的人。
我要凑热闹。
常常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找老乡。
不但是找老乡，你这个大陆这个背景出来的弟兄姐妹多了啊，有的时候台湾的弟兄姐妹就会退走。那台湾弟兄姐妹，台湾弟兄姐妹人太多的话呢，大陆弟兄姐妹就不见得进得去。那你要是讲广东话的更不容易了。北美是有这个传统，就是台湾香港曾经长期合在一起，所以聚会呢要这个国语翻广东话，说是广东话翻国语，或者再加上一堂翻英语的这个排列组合，把你弄得天翻地覆。教会越大越需要做这个事情。你这个事情要是不做好的话呢，有的人就会离开了，因为他们还是喜欢用母语聚会。对不对？
没错。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在这个罗马的外邦教会里面呢，
他们
有犹太人，有外邦人，那到底谁当家呢？罗马又不是普通地方，也不像是加拉太省啊，随便来几个人就可以进去，就像现在的北京一样，这个政治气氛比较浓一点的。所以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啊，要是在当时，我们也知道有罗马民籍的人是有一定地位的。
那肯定
是有点拽的。
他身体就是
啊，人家可能也受了教育，也可能有家庭背景。你越是碰到这样的情形啊，有的时候那在有的事情上意见就是不能够统一了。但是我们上次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讲，一个犹太人信主有没有必要一定吃猪肉？没有。那第二个，外邦人要是吃一些犹太人不吃的东西吃惯了，那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这会不会给他们制造问题？会，
肯定会啊。
在这一个基本的矛盾上，保罗才花了这么长的篇幅来把食物啊、守日子啊这些相当基本的事情拿出来告诉他们，在这些事情上你们不可以彼此论断，你们要彼此接纳，你们要追求和睦的事，要追求彼此建立德行的事，要你们彼此同心，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犹太人与外邦人在一起的聚会，而保罗呢又亲自没有去过，所以这条路如果走通了，他是个典范。
没错，
如果连他们这群人在一起都有吃饭的问题啊、食物的问题啊、洁净不洁净的问题啊、守日子不守日子的问题啊，那就麻烦了。在这里他没有说有些人从耶路撒冷去搅扰你们，不像在加拉太省一样，加拉太省就现在土耳其那个地方，对不对？离耶路撒冷沿地中海转个弯坐个船都到了。
是啊，是罗马远了，
罗马可远了。这个地方的问题我们至少在目前没有任何的证据看见说是耶路撒冷啊这边有一些奉割礼的犹太人上去要他们守摩西的律法这些的问题，而是保罗很清楚的预测到或者听说到在他们中间会有这一类摆不平的问题，不断的辩论下去不知道要到何时为止。那保罗就替他们拿决定了，这个决定是什么呢？彼此接纳。什么叫做彼此接纳呢？坚固的人担待不坚固的人软弱。这个坚固的人反而是外邦人，不坚固的人反而是可能一些在律法底下在食物啊守日子的事情上有点过不去。那过不去就过不去呗，你们在一起聚会这个不应当成为问题。那你们要怎么办呢？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性的事，在你们的不一样的地方啊，让那些不一样的事情呢过去。可是从这个不一样里面，你们应该可以看见有哪一些是我们和睦的啊。不用说在不一样的事情上因为彼此接纳成为和睦，而且更能说是我们已经有的共同的根基，比如说传福音，比如说信基督，比如说明白神在救恩中的计划，是不是？查考神的话语啊，过圣洁的生活啊，彼此帮助，一起走这条天路。那在这样的不同里边已经没办法讲了。有的事情有的人他就是认为守日子好，有的人就是认为有的食物不可以吃，对不对？
犹太人从小到大很多东西都是不吃的，来到外邦教会一起聚会，真道上可能问题还不大，就是每次吃饭 真的是彼此看不惯。这个
心里面
邓乔
啊，心里面低谷。那
吃饭有一次出问题了。
这一个教会，保罗对他们一个要求就是彼此同心效法耶稣基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那要做到这件事情，你们必须要彼此接纳。所以第八节他紧接着就说，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又也做什么未受割礼人的执事，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这个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在一起赞美主的教会。那什么事情可能挡在他们中间呢？食物的问题，日子的问题，很小的事情，保罗叫他们要彼此接纳，在这些事情上要彼此同心。不是说你们的意见要统一，意见不统一没有关系的。所以这是他一个大的背景，我们可以去看，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所以他才前前后后把这什么外邦人犹太人吃不吃守日子不守日子这些问题通通都混在一起讲。
至少这个教会可能当时在罗马帝国底下，这个教会他的确是这个外邦人和犹太人在一起的。
你看他写罗马书也是一样，他有很大的篇幅在讲犹太人的事情，这些都给我们一些的线索，让我们能够猜测到在当时教会中潜在的危机是什么。那个潜在的危机就是很可能有一天犹太人归犹太人，外邦人跟外邦人从这个教会里面就拆开了。
对，很有可能就是彼此不接纳，不这样的分开聚。
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彼此对待，可能都已经是好朋友，但是又没办法不彼此论断，就成了一个真理上的问题，他们就分路走了。所以保罗就替他们提了这样的。
这个中国历史上不是经常发生的。
我们现在的重要的问题啊，其实不是历史上怎么样或者别的教会怎么样，而是在今天我们有没有像保罗一样的眼界，一样的智慧，知道说今天的中国教会里边有没有类似的问题，这个类似的问题上我们应当怎么处理怎么办。你能不能够想得到。所以我们上次说了，嘿，但今天的节目已经过了一大半了，要举出一些实际的例子。
前这个还在世外桃源的时候不就已经说了吗？
那个，所以呢，为什么要改名字？我要是不改名字，我都没东西做了。你老是踩我的台，我已经第三次提醒你，对不对？求你叫这根刺离开我，就是别再跟我谈从前怎么样。我就是要转移听众朋友的注意力，别再想说从前世外桃源。
温故而知新的，因为大家遗忘曲线，就是时不时的要提醒一下，这样才记得。
是我
同样的东西三天记内记得很清楚，过了第四天去玩了，过了就忘了，
就是了。
你这个天再提一次，我印象深刻。
这个我们做节目也是不能够手扶着梨向后看，对不对？不能够
红烧肉糖醋排骨的天天吃也不行。吃了三天，第四天没了，没有了，今天不吃啊。隔两天再做一次，
换个名字吧。你到网上去看，你光说糖醋排骨、无锡排骨做法有多少种，对不对？那我们一个节目换名字有什么了不起的？哎呀，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目前的教会里面，肯定有不是相同的问题，因为绝对不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问题，这可能也不是吃东西不吃东西的问题啊，那些我们已经讨论够了，而是有没有什么其他潜在的危机，是可以在这个同样的基础上，在同一个方法上来解决的。因为他说了啊，要什么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啊，这个在中文翻译的时候我们常常需要小心，很可能，当然我并没有去查啊，这两句话摆在一起呢，其实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什么呢？我女儿小时候问她一加一等于多少，她跟我说是十一，就是两个一嘛，对不对？
没错。
这很可能是一加一等于十一，这两件事情是并行的。你们要追求的是什么呢？一方面是彼此和睦，但是这个彼此和睦呢，又同时要能够彼此建立德行。因为的确有很多事情是彼此和睦，可是不建立德行的啊。比如在美国，尤其到了一进了这个秋天呢，哎呀，你知道美国的教会，你就看见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晓不晓得？
割草吗？
哎，这不是，这，你一听就是需要买张飞机票让你到美国来，这是秋天不割草的，是夏天才割草的。
我想秋天不是长得很茂盛的吗？
哎呀呀呀，这不
枯草了，割完
了
可以
割
给喂牛了，
少落叶，少落叶。这一到秋天呢、就是什么足球赛呀、进入尾声啊、棒球赛进入尾声啊、篮球赛要开赛呀，这。
哦，这样子。
所以一到秋天你就看见他们这个彼此和睦的事情是怎么这个追求法啊。以前我们去校园里面
看现场比赛的，
现场比赛也好，电视比赛也好，这里你知道中国人是找个什么卡拉 OK 店去看，我相信现在也很多了，这边是找个大荧幕的店呢、去里面喝酒，
一边喝一边
啊，对对对，一大堆人在里边，你要下赌注的下赌注，要胡扯的胡扯，对不对？哎，是这么来的。
啤酒文化叫 bar，
那不但、那个是不信主的人在做，我们不去管他。我们到大学里面借场地的时候、那我不好想说这到底是哪一个机构。他们也是一个学生的这个
团契，
他不是团契，他就是这个比较大的宗派，他们历史比较悠久，就在校园里面盖了一个房子，专门给他们这个宗派里面的孩子在一起啊，可以查查经啊，有一些活动啊。来念大学的人嘛，那就挺好挺好。因为地点总是很适中，那些人也非常非常友善，所以我们常常在一个校园里面的工作是先去找这样的地方。那找这样的地方你就问他说呢，我们可不可以用啊？一般他们都是很好可以用啊。那你们什么时候聚会呢？我们星期五晚上聚会啊，我们要吃饭了什么什么都没问题。但是他已经好几个地方他们都这样特别跟我们交代啊、有几个星期五呢，我们学校这个足球队大赛球的时候啊，我们晚上要用这个地方，干什么呢？
看比赛。
那不是，看比赛之前或者比赛之后要有一个 shouting match， 就是大家练习大吼大叫，然后把这个热血沸腾啊，就像印第安人要花脸一样上战场一样就出去了。
真是壮大的鼓舞会。
对，他们很喜欢做，这是他们追求和睦的事情。对不对？但这个事情建立不建立德行就很难说了啊。对咱们这种比较保守、对足球赛没多大兴趣的中国人来讲，这东西值得商榷啊。对美国人来讲呢，打仗啊，到竞选总统，到讲道，离不开他们的足球、橄榄球啊，什么东西都是拿这个。哎，对，都是拿这种东西出来。我记得他们打伊拉克的时候出骑兵啊，那个元帅啊，胖嘟嘟的那个白人。他就讲他们这个战略是什么，那就是拿一个足球的什么 Hail Mary 什么，把球丢在后面啊，什么在什么，我根本听不懂。所以对他们来讲也许是建立德行啊。那建立德行到什么地步呢？到了这个最后这个橄榄球联盟大赛决战的时候呢，有的牧师就会讲了，好了，我们今天大家都带个饭包啊，带个烤马铃薯来，所以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看球。追求和睦，可是是不是建立德行，这在局外人看起来是有点问题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常常在一起吃饭呢、彼此关心呢、他们有他们建立德行的事情，这咱们就不去多说啊。但是在我们目前服侍的年龄层段，或者我们所能够接触的有限的教会范围里面啊、有没有哪一些事情啊是我们应当
建立的德行，
或者在不违反真理的情况之下能够一中求同顾全大局啊，并且能够很积极的一心一口荣耀神，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或者尤其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教会里面有哪一些的危机存在，是随时可能跳出来把大家杀的这个落花流水。
很多教会我现在发现一个弟兄姐妹传福音的热情不是很高涨，从小信主的年轻这一代的基督徒，可能蒙哥这一代老一辈基督徒还是蛮热心的啦，也可能有生命有经历啊，福音啊，对，看到这些年轻人就有负担了。那相反我们这一代人，我自己所认识知道的传福音的这个频率哈，在我们这个年纪的身上真的很低很低，非常低。可能有时候长到25岁他都从来没有向别人传过一次福音。
哦，这个我相信绝对可能。对，在我们中间其实也是一
样。对，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大学毕业，都已经上了工作，甚至虽然从小信徒，但是还不太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基督徒。因为羞于这个社会的压力，或者说觉得我万一说了，待会有 很多工作上面不方便啊，等等等等的。
那当然了。
教会有时候聚会的时候一看，哎呀，年轻人真的很少，不得不想想，如果像我这个年纪的，再往后再过十年，教会很多白发苍苍的都到主那里去了。
对啊，
有多少年轻人啊？真的，你并没有说一个很复兴的一个主日学啊，你看主日学里面、啊，这个风生水起啊，这种百花争鸣这样子，不是的。
嗯，
学生也背了，这个从小就被学习压力大，作业多了，有时候主日学也就不来了。
对对对，
那不来一次两次，一个月两个月，渐渐就退出了，真的很可惜的。就是说，如果教会重视哈，培养年轻人，其实还是蛮需要的。
而且就算他来，因为他可能来的频率也不长，也心不在焉，也看不懂。
嗯，
从来没来过还有点好奇心啊，在这样不冷不热的环境里面长大的孩子，
这个我自己
更惨。
发牢骚的话，会比较建议说，认识组的长辈的弟兄姐妹啊，给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要有这样铺一些平台，因为他们的心智和这个能力来说，他不可能越过很多，不能做很太多了，但是其实需要很多的鼓励，有很多平台可能需要长辈们去建立哈。
哎，你这个平台这句话是挺有意思，你能不能再讲的仔细一点？像什么样的平台？
就是比如说有个场地的提供啊。
哦，场地，哎，这个场地
其实真的蛮需要场地。你说现在家庭里面，就算谁家里面比较大一点，但是跑谁家里面总是不是太好方便哈。如果比如教会他可以把这个大堂或者什么就是提供给教会的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可以练琴啊，他们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小聚会啊，然后他们彼此相爱，就建立这个彼此亲热的这种机会啊，他们可以一起做做食物啊，吃饭啊，或者逢年过节他们可以，然后感恩节什么他们彼此可以聚下来聚一聚啊，然后数算一下神的恩典，这个确实需要教会可能给他们一些开放，
就是有些长辈能够替他们挖几个什么世外桃源的桃源洞就是了，是吧？没事大家往里面钻，
而且就是说还有这个硬的绑臂吧，就是万一他们稍微犯错误啦，不会受到
万一这个政府不高兴的话，这个
那
高个子打了，
主要是比如说卫生没搞干净啊，
卫生没搞干净，
还有人可以为他们挡一挡，聚会的时候他们自己看圣经啊，并不是非常好像很属灵啊这样子，但是长辈们不要责备他们，就是让他们一点一点啊，喜欢这群人可以聚在一起。
你这个越讲就越像圣经的这句话，说我们坚固的人啊，或者这些坚固的长辈应当担待那些不坚固的小辈儿，是不是啊？不求自己的益处，怎么样为他们建立德行呢？因为其实每一个有圣灵的人，有基督生命的人，都愿意传福音，都愿意亲近主，都愿意来学习主的话，只是那个环境不够，对不对？你叫他一个生命小小的基督徒，叫他自己出去上街去传福音，就算他敢，他做了几天他也没劲儿啊。
特别如果长辈话重了一点哈，真的非常打击他成长的这个，然后他说算了，那你们来吧，反正你们厉害，讲也讲得好，做也做得来。然后他就退去。
这个就比较难一点了哈。这长辈讲话，往往是有一个大局的着想，比如说为了教会着想，我们必须有这个方针。
这个倒不是，我举的例子，譬如说是查考圣经，然后年轻人不是想要发言嘛，就是可能他表达的思想，可能是他自己的想法嘛。那个长辈一出来说，这个东西讲的不对，不属灵，是吧？可能圣经没好看。然后说了一通，那他下回就不敢发言了。
没错，
他不敢发言，就是他对以后这种聚会就没有兴趣，他没有参与感嘛，就是被教训。然后时间久了，他就是有一种习惯性的这种停止这样的聚会，你知道吗？他像我小时候很教会里面，他有晚上都有聚会的。现在就真的晚上的聚会，年轻人是很少看见的。他们为什么不去啦？他们知道去那边干什么
吗？累吗？没时间吗？还是就是会挨训？
就是听教训嘛，然后他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里面。
对啊，
哪怕是一年一次或者一年两次的培灵会啊、奋兴会啊、退休会啊，也是有一点受一点压力啦。虽然家里面也一直劝他去，但去了他可能头天去了，第二天、第三天他就赖皮赖掉了。
对对对，他完全没有归属感。然后我要是一出头的话，一说话的话还要挨训，那多麻烦啊！
对，那相反呢？我自己觉得有像我自己还做大学生的时候，有一些大学生的团契哈，他一直愿意去，因为他却发现说，哎， 和我一样年纪的，差不了三五岁的这些年轻人、嗯、常常聚在一起，然后呢我里面可以表达我自己，
对，
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其实我们心灵和诚实也都向着主嘛，虽然有时候做的也不是很太像样、
嗯、
但是他们会喜欢待在这样一个团契里面哈。
嗯、
啊、的确啊，像这样的成人团契就要有人有教会有见识的弟兄姐妹，特别是长辈，他们要提供这样的一个房子啊，时间段他要打开啊，
嗯，
还有饮食啊，学生也没什么钱嘛，年轻人他们如果没工作的话根本没什么零花钱、
嗯、
加上社会压力这么大，就算有零花钱、
嗯、
他们也想省下来是吧，这个很多方面需要鼓励他们、嗯、
哦，你这么一讲我就慢慢明白到底怎么回事了，因为像这几年逐渐有一个状况、
嗯，
就是这个年轻的学生啊、嗯、教会啊、团契啊，都喜欢请小辈去啊，不喜欢请蒙哥去。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有你太多了，
小辈没有威胁感，平易近人。
这蒙哥不是也是这个孝礼？
蒙哥是孝礼长的、哦。但这是讲的非常对的，因为我们教会里面的确有潜在的危机，断层的危机。就是老基督徒对于年轻的孩子到底想什么，我们不敏感。
对，而且他可能在意的是他的服侍有没有间断。嗯，
这个有的时候是当面的责备，是一种论断了。你怎么可以说圣诞节是不是不要穿拖鞋来到教会？
嗯，
或者我们要交通要领会要领诗，通通要跟你一模一样啊，连头发、
嗯、
衣服都要跟你搞得一样。那这个没有办法的，你们这种叫做信心软弱的。我们这种叫做不合圣徒体统的，就是两下一僵就挺麻烦。那这些问题必须被摆在一边、
嗯、
看看怎么样能够啊追求和睦的事，彼此建立德行的事。而且在中国教会的想法就是说，所谓彼此建立德行，就是把你弄成跟我一样。
会，这个蛮多的，就是譬如说现在有些二十多岁的人想要服侍，这稍微服侍一点，持续不断的就是。嗯，就
稍微有点心智的年轻人很快他就被扼杀掉了。
对，这个退下自然真的觉得很可惜，甚至有些退下自然以后真的不来教会了都有可能。
哦，那当然了，因为他觉得他看透了，是不是？尤其像你们这已经是最兴旺的地区了啊，
很危险。
像包括在我这个年龄这一代，到我比较更年轻的更不用讲了，整代的人离开主就是这样的原因。
嗯，加上的确世界上很多东西蛮吸引人的，就像你们说的什么。
对啊。
啊，美国大联盟啊，是吧？
对，忙不过来了。
球赛啊，中国现在最火就是什么 NBA 啊，什么。
嗯，简单的说，当他进到教会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不被接纳。主接纳我们是照我本相就可以了。可是，在教会里面呢，好像你非得改头换面、整容手术，教会人才接纳你啊。这个距离就让新信主的弟兄姐妹。很难跨过去。
我自己蛮感触很深的，就是有两个小孩子，真的就差不多十岁吧，十岁十一岁、
嗯、
就在教会里面跑来跑去嘛，中午也没有聚会啦，就可能吵了一点，声音大了一点，哎，有个长辈看见他们就是很凶的就骂他们，你们这个属于学校小孩怎么管呢、啊、这两个小孩真的是太吵了，怎么怎么就责备他们，弄得两个小孩子很怕、啊。
那当然，
其实我觉得小孩子他就是这样子的嘛，就是
已经没剩几个小孩子，还教会还有小孩子在里面跑，这个是好消息啊。
是，所以我有时候很难理解、嗯、这些，真的就是以前说我们年轻人是祖国的花朵，现在他们就是教会的希望、
嗯、
从这世代到那世代，就是我们这世代是好的、
嗯、
那下世代如果荒凉了真的是很可怜的，真的有点像这个悲催的以色列人真的到外邦地人、啊、被掳了，大家会想起要做诗歌、
嗯、
想起西安的歌。
嗯，大家都会感叹说，哎呀，怎么教会好像现在不像从前了，但是
嗯，
很少人会想说问题其实出在我自己身上。啊、
嗯、
问题是我们这个老一辈的人呢没有放手让年轻人去做。我们老一辈的人在太多的事情上呢可能就是要把他们改造成像我们的样子，我们才叫做敬虔。
这个我越来越感触了，就是我找了很多差不多二十岁左右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一聊、
嗯、
他们真的是蛮多这样的，他其实很多想法的，他们也很想去服侍的、
嗯、
不知道从何开始，然后教会也没有多少路给他们去尝试，
对对对，
然后稍微尝试了一下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长辈就出来说、
哎、
哦，你这样服侍不行的、啊、你要先好好下功夫，好好去读读圣经去训练，但你叫他这样说两句他不会一下子变得很会读圣经的，
对呀、
啊，是你要陪着他、哎有什么环境给他，那时候那你上去好好听到吧， 好好听到自己回家好好灵修、嗯、那他现在能变成一个服侍主的人吗？不行的。
哦，那就是修课啊，修课啊，上神学院啊。
对啊，可能好像现在就变成这是唯一的路了。
嗯。
但是多少人愿意这样摆上也很少啊。
要是底下一辈的人，他们来到教会或者想要进入服侍，他们的体会就像希伯来书讲的，哎呀，是来到一座能摸的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呢，极其可怕，而不是来到天上永生神的锡安山，不是一个定罪的地方。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主的面前，可是来到教会啪啪啪啪，这不对劲的。
真的觉得就是持续不断的教会的孩子娃娃哈、哦、来到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长辈也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带到教会里面来。
对，
但是在过很快的年纪，孩子一下子长大，他一下子就看明白教会原来是什么。
Yeah.
嗯，像我接触的很多，其实他们还是存着一颗相当敬畏和崇敬的心，
嗯
啊，在跟你探讨啊，或者是在聊啊这些圣经上的事情。但是实际上的教会的内部的状况，其实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汗颜。
哎，所以我们才要讲这个彼此彼此嘛，对不对？
嗯，
因为两边的温度计非常非常不一样，一个是用音质的，一个是用公制的，一个是觉得这样是敬虔，一个是觉得这样是定罪，就是两边凑不到一起。所以我还是想你刚才讲的这个搭个台子给年轻人。
是，真的搭个台子，让他们、
嗯、
也不是说完全不管他们，但是你就可以旁边看，尽、嗯、量让他们自己。
这东西就是需要有见识、有信心的、啊。所以你看，这个教会走走走，一定走到律法主义。走到律法主义以后呢，规矩多了啊，讲究多了，下一件事情实际上他们的信心变得很小，他们不敢让年轻人去做什么，生怕这样是好像败了教会的传统啊。
嗯，
那现在很多
年轻人有叛逆的，他就走了，他不要。
嗯，我前几天哎，有一位传道人他联络我，他在听我们的节目，我就觉得很稀奇了，因为据我所知，传道人听到我们这样讲话就觉得不成体统，手机先关掉再说。
我一边讲一边笑，
就是太不像。而我有一次去讲到，有大弟兄批评，以后有别再请他了。这个讲到态度不敬虔。啊，拿主日讲到还问底下问题的，
我完蛋了！我们现在分享都是在问问题。
那个本节目概不负责。你越是律法主义，越是讲究多，到最后你反而你自己的信心越小，因为你好像觉得整个教会、
嗯、
整个信徒的造就是维系在你的品质管制上。不，
嗯、
不是这样子的。
不自由，
你不知不觉中成了一个信心软弱的人。但是这个问题当然还有完全的另外一面，就是假设我们现在在教会中有一个平台，假设我们也容许也鼓励年轻的弟兄姐妹出来服侍啊、并且我们老年人呢尽量少讲话啊，撤手在旁边看，
嗯，
对不对？
还有一个人要顶包的，这个背黑锅的呀。
那个倒暂且不管他，但是这另外一方面的做法有没有什么限度？比如说现在呢，我就认识越来越多的这个美国的啊传道人。以前的美国的传道人，你看他是传道人，他一定是西装革履啊，彬彬有礼啊、讲话什么都很客气的。哎，现在很多传道人呢，他比蒙哥还邋遢，不但穿个短裤，穿个 T 恤啊，穿个凉鞋，
那随便的。
不是那个还没关系，因为我们这里的确是天气很热啊。那
你
这样上台好不好？那没关系，现在好多传道人就剃着光头戴着耳环的。
哦，这样。
你接触到他非常非常的爱主。
嗯。
那你怎么办？你就说在这一类的事情上，我们尽管可以说信心大一点，是不是？
嗯、
我们坚固的担待
他
们不坚固的，哎，让他们，但是让到什么地步？比如哪一件很，我深信你们这边一定有的，现在。年轻男女就同居了，
嗯，
你像不像他们传福音？他们来到教会之后，你对他们有没有要求？你怎么去帮助他？怎么样又担待他们的软弱，又兼顾他们？还要建立德行，还要建立德行。
一向的立场就看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很多一开始就已经坏掉了，坏了这个规矩了。
那他们是不是就不要救恩了？只是他，假如他们慕道，他们进来。第一件接触到的事情，急或他愿意悔改，那你这个教会拿这些东西怎么办？这个我相信一定肯定是在国内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很多，
年轻的学生甚至高中生，他的私生活方面已经相当的放浪，那他开始慕道，甚至他刚刚信主啊，甚至两个人都信主了，那这时候你教会怎么办？因为你不设限，不设门槛，这个洪水泛滥，你设了门槛怎么个设法？这个又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题目。但是陆家，我想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那暂时停在这里啊。
最难的总是留在下一个节目。
那当然了，我们这下个节目扯又把这个最终最难的问题又扯过去了，对不对？小贝曾经提倡福音综艺化，哎，这个今天陆家弟兄提倡这个教会平台化，好多个平台让这些各个不同的啊不同阶段的人能够在那里显显身手，不要把他们都掐死了。就是你整天唱一个全武行在台上，
其实有时候好不容易这个年轻人被主耶稣，譬如说从高中啊或者大学的时候挽回过来，
是
就是说那个时候是真是有一颗火热的心，那有时候一碰到教会，走到教会里面，啪一盆冷水或者冷墙挡在他面前什么，他会真的很灰心。
中国教会尽管吃了很多的苦，可是当他出来的时候，当他再定义自己的时候，也走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闭关主义、律法主义里边去，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当然，这个东西辩驳无益啊。总之，我们已经看见他可怕的结果啊，就是教会在衰退，年轻人中间福音没有真实的力量。信了主的人往往生活跟服侍是两回事的。
就算年轻人流失，有多少人愿意去挽回那些流失的年轻人？
而且怎么挽回？好像教会里面讲话就非得这样板起脸来讲才能够讲，是不是？非得拿一砖大套的属灵名词出来才叫做教圣经？这
现在是有两种状况，一种是说，哎呀，为他祷告吧。还另外一种就是说，他来SG去了呢，是不是？你看，不来教会了呢。他不会去像主耶稣这样去找啊，为什么教会没有人去找这些迷失的羊呢？就是他们本来是属于教会，为什么他不来？因为真的愿意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
咱们这个牢骚发下去是没完了，我们今天先打在这个地方吧。听众朋友有什么牢骚，也欢迎你上我们的留言板来发，就下回再继续谈了。
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